大家好，
你正在收听的是《人生世事相谈所》第38集，我是 Tiffany。这个节目主要会讨论关于生活、工作、人生规划的大小事，希望大家在这里能轻轻松松的带走一些灵感，即使只有一点点，也能慢慢的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靠近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每天都能对自己有一点期待。除此之外，我会在节目中邀请各行各业的业界伙伴，和大家分享真实在某个产业或某个公司工作到底是什么样子。上一集我请来了曾经上过节目的 Irene， 那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职场上上下属与主管相处上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那包含说下属碰到问题时应该怎么寻求主管的协助，怎么问对问题。那另外其实我们也讨论到了下属在看待主管时的心态，也就是说下属不应该把学生时期的那一套原封不动的搬到职场，觉得什么事情主管都应该教你怎么做。那工作中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主管的角色最重要的也不是教你怎么工作，而是在面对不同的状况之下可以知道怎么在有限的资源下做最有效率的资源分配，那让事情可以被顺利的完成。那主管其实也不是全能的，而主管之所以可以当主管，其实是因为他有运筹帷幄的能力，那他可以把资源整合并让效益最大化。所以身为下属，很多时候应该要反思一下自己应该怎么样运用自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或是去哪里找到资源，而不是直接觉得主管一定要给你一个答案。今天这一集我们会继续聊聊主管的话题，那谈谈我们在职涯中遇到各种各式各样的奇葩主管以及该怎么应对。其实碰到天使主管是福气，碰到不合的主管是常态。我们也会在这集中聊聊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即使没有遇到这个所谓对的主管，也可以在公司中找到职涯的方向。那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我们就开始吧。
底下工作也蛮开心的。
欸、
我说
现在我们
这样
讲、
啊，我没有真
的、啊、我不知道。
我说我没有真的在底下工作啊，嗯、所以我不知道当真的在底下工作和是不是还是一个一样、啊嗯、但至少在那时候去找你问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让我很明显感受到的一件事情是，你是引导，你不是教导。
嗯，
可以这样说吗？就等于说今天我问你说原型要怎么画，你可能不会跟我说你就这样画，你可能会跟我给我圆规。给我一个交代可以描，或者是你会给我很多不同的方式，或是引导我说你可以怎么想画圆，还有怎么样的方式，但你不会直接跟我说你就这样做，或者是说告诉我你过去怎么做，所以我可以 follow 你这样做。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许对于一个可能相较之下的时候我经验还没有很足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很困难，就是我找你问问题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办法真的带走一个具体的答案，
就觉得
对，可是我觉得事后
就觉得好烦哦，可以讲重点吗？
不是重不重点的问题，是我觉得在执行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落入一个迷思、
嗯，
就是我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完、
嗯、
做好、
嗯，
我要把它做掉。
嗯、
对你有点像是你想要把它完成的感觉。
嗯、我懂。
对，然后你今天带着一个问题去给别人，那别人没有帮你把这个
还丢三个问题给你，有没有？
然后你就觉得，嗯，怎么好像这个问题没有结束？但我觉得如果真的想要成长，就是我觉得现在站在这个时间点在看、
嗯、
在看过去的时候就可以理解说、哦、或者说我现在在看说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去到哪边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理解、
嗯、
好像说其实嗯，给你方向其实是比较重要。像我老板也很常会逼我、
嗯、
就是他不是他逼不是说他很凶的时候你就是给我把东西做出来什么的，他就像你一样，就是他会是逼人家讲他的想法、
嗯，
就是有时候我可能真的没有特别想这么细，所以他说我可能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答案，他就说所以呢，或者你会绕个圈子把那个问题再讲一遍，他就说然后呢，所以呢，所以你是怎么想的，就是他会逼到我就是讲出我是怎么想，先不管这东西对还是不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碰到人家问你问题然后你没有想法的时候，第一瞬间的反应都是有点 rephrase 那个问题再讲一次，然后我觉得我非常容易被他抓包。
欸、可是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其实没有想法就说没有想法，为什么不可以？这是我一直想要挑战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主管也好或者是员工也好，我觉得都一样，就是你要勇于表达我没有想法。
嗯，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要练习吧，就通常你面对主管的时候你没办法直接跟他说我不会或者是什么的、但我觉得另外一个他会想要，应该说我的解读是，我觉得当你是一个执行者或者你上面有主管的时候，你通常都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上面的人要做决定，可是他会逼我去想说，他就会讲说那你要怎么做、你想要怎么做，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做，而不是说因为我今天告诉你、我身为主管我告诉你应该要这样做、所以你提给我一二三个方案、不是这样，他就会说、那你告诉我你现在你想要怎么解决、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做，我觉得这个过程觉得是痛苦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觉得这个问题你不能解决、所以你有点想要把这个问题就是丢给老板、让他做一个决定嘛、就是我就跟你讲 ABC、让你告诉我你想要 A 还是 B，
对，因为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嘛，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
对，然后
我说我
那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也像你讲的啦、他也不见得有正确答案、或者是说他就是想要这样子来逼迫他地下城成长、所以他就
会，我的方法跟他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就是比如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来，也许你甚至连 ABC 都没有，你就直接跟我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做法就是、我不会说你再回去想想，因为我告诉你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你如果想得出来你早就告诉我了，干嘛还要再回去想想、
再回去，
你再回去也是想不出来的，
三天回来跟你讲，
对，就
是
我还是想不出来，对，那干嘛浪费两天呢？所以我的做法是，我会跟他说，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会选择 A，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那请你回去想一下，给我另外一个答案，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吗？
你说你先让他知道你的思考逻辑吗？
我先告诉他，我选了一个答案。然后我为什么选这个答案、可是我要他给我 counter offer， 你给我另外一个答案，然后不一样的是反驳我的观点，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叫抛砖引玉，有时候你不是没有想法，你只是那根筋突然断掉，所以当有一个人丢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他踢到你的神经你就想起来了、所以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我刚刚就一直在讲嘛，你知道这就是一种辩证的过程，你当今天你看到有人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我可以有不一样的观点，我就会想要跟你辩证嘛，我们两个谁比较有可能会成功，或是比较贴近事实。在这个辩证的过程里面，你们，我告诉你很有趣的地方是，我讲的 A 嘛，那你回去想完之后你提的 B 给我，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开始辩证嘛、最后我们两个得出一个我们两个都满意的答案叫 C，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一种方法跟技巧，就是说主管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经验很丰富，所以他丢给你有时候是很烂的答案，因为那就是他一直以来习惯这样做，不会出错，但是就这样。可是他只是先告诉你说哎、我低标在这里，所以你在这个低标之上你不会淹死，但是你也就不会淹死而已。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是想要冲入游泳比赛的前十名，你可能不能站在
这里，这样
不行。对，所以我会这样做，这是有后面这两个目的的。我通常都不会跟他说啊，那你觉得呢？或是你想想，因为我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意思，所以 我通常，
但我觉得可能也真的是看人吧。我说、每个人的个性可能不太一样，因为通常我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
因为我觉得这种话会激怒别人。比如说我去问人家问题，他说那你觉得呢，我就会想说啊，我如果知道我干嘛来问你。
没有，我跟你讲，甚至就让我激起，我觉得去重新思考说前主管也跟我讲过一样的话，
对，
为什么我对前主管还这么生气，我对我现在小主管却不会生气。
然后可能跟他们之后做的行为有一些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当然是因为对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跟前主管可能在我当时候看起来就觉得他没有，对我来讲他没有尽到我觉得主管应该要做的事情，或是其他，毕竟就是有点久之前，现在我可能会比之前处理的更好吧。
我们没有，
但是现在
都还没有讲奇葩主管欸。
对啊，欸不对，
因为人家都要睡着了。
你应该先分享一下那个吧，你的主管吧，我都在讲我的主管。
我的主管哦，
你快点分享一下你觉得最奇葩的，不要最奇葩好，或是说你觉得主管最奇葩的行为，不用是说你觉得最奇葩的某一个
主管。主管最奇葩的行为哦，主管最奇葩的行为就是，我曾经有遇过主管，就是男主管，然后就是会假借很热情的名义，就是很喜欢跟你有很多肢体的动作，比如说拥抱啊，然后拉你的手、啊，
性骚扰吧？
欸、对我来讲是，然后或者是借机会就会搂搂你的肩膀啊，这样
这太可怕了。
然后
那你要那你怎么解决？
我怎么解决？我现在就是我后来的应对方式就是，我只要300尺外看到他，我就会转个方向走，然后永远跟他讲话保持大概约莫可能有了来个20公尺的距离，
这太不 OK 了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主管就真的让人家很讨厌，很不舒服。
我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之前也是有个主管，他不是，因为他本身不是男生，嗯、所以呢，女生跟女生，你说不能性骚扰吗？
也可以，
还是可以的。因为那时候我就记得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我真的是听了也是觉得蛮傻眼的。因为当时应该是我们上可能在上面一点的老板是男生吧，然后我就还非常有印象，他跟我讲说什么，你不要穿太高的鞋子，因为你已经很高了、
嗯、
就是老板不穿太高的女生，我想搞屁事第一个、
嗯、
然后第二个是他就说你应该可以穿裙子穿短一点之类的。我想说 why， 虽然你是女生，可是你做这种行为就让我觉得你本身也是在性骚扰啊，你就是觉得你是女生、
嗯、
所以可以讲这些话吧、
嗯嗯嗯嗯、没错，
不得体，
没错没错。所以啊，你看我觉得主管的思维真的会主宰很多，它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氛围啦， 我只能这么说。所以就对啊，所以这够奇葩吧。
对，这个真的蛮。
然后我也有遇过主管，就是哦，我有遇过一个很奇妙的主管，就是他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对于好的员工，他有他一个既定的模板。所以所谓的这个模板就是你必须要是某个大学毕业的，然后你必须要经历过几家主要的这些外商公司的经历、
哦、
而且要做某些特定的位置、
嗯、
这样他才是你才会是他眼
还要特定的位置。
因为你比如说你可能待过，我乱讲，假设哦你很厉害，你在 Netflix 工作，然后你只是个工友，这样不行
哦。
好烂的例子哦。
好烂例子。
就是他有一些他比较核心的工作，他觉得你要有这些历练，你才可以被称之为是一个有潜力的员工。那因为当时我进去、
uh-huh.
我不是那个特定大学毕业，我也没有在其他的主要外商公司工作过，所以后来当我工作了一段时间、uh-huh. 也都表现得不错，我就跟他争取说我想要，当时有一个缺我想要转过去的时候，他找不到原因来拒绝我，他到最后跟我讲一句很妙的话，他说你就是不可以
哈、
huh? 然后我想说这是什么答案。然后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在做年终考核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他跟我说哦，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你英文很好。然后我心里面是黑人问号
啊，这好犀利。
可是 我后来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他身为我的主管，他没有花心思去了解我到底在做什么，他也没有花心思去了解我在这个公司的这段时间我成长了多少，我达到了多少，以及我有多大的企图心。他根本完全不把焦点放在我身上，因为他有前面的那些框架，所以他会觉得你这些人是我不需要注意的。
你说因为你这个前提就没有达到，
因为他觉得你不是我需要注意的人。所以当有一天我跟他提出我要离职的时候，他很惊讶，他就说、
嗯、
这公司这么好，你为什么要离职？
公司好，可是
那后来我就只能暗示他说，可是没有在这个组织里面没有发展的前景。所以我只是要解释，就是说真的为什么当一个主管很重要。你看他的这种他觉得很正确的行为，可是却会抹杀掉其他一些可能真的有不同想法的员工。那你可能就把一个、
嗯、
我没有说我多优秀，可是至少我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愿意付出的员工，你就把我摒除在外了。所以我觉得、
嗯、
我真的觉得主管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其实很重要。你与其说应该这样讲啦，就是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主管其实是你自己决定的，真的、
嗯、
你在你要做主管的那一天你就可以下这个决定，
决定说你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
没有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遇到第二个我觉得很妙的主管。然后第三个，有一个主管是非常的有趣，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他当我的主管的时候他比我还年轻，他大概小我个3-4岁。可是因为他可是他就是因为他是在那个公司一路从储备干部往上做，所以其实也很合理、
哦、
但是
他就是
但是我觉得他
血统纯正的
他、没有啦，因为人家就是本来就是被 被招募来要准备做储备干部的，所以我觉得也合理啊。可是我觉得他有一个 很恐怖的心态，就是他就是我讲的媳妇熬成婆那一种，所以他常常都会跟我们说，他以前还在做储备干部的时候，他都常常工作到半夜两点，所以他觉得大家应该要跟他一样。
啊，我又不是储备干部进来。
然后我就在想说，哇塞，你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会有这么封建的
思维？
对对对，所以到最后他都会用他自己以前做事情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可是我觉得这个我也是想要讲给现在的主管听，就是这样的要求其实很没有意义。我们讲以前，我们讲一个比较夸张的以前，比如说那时候没有智慧型手机，没有 LINE， 也没有 WhatsApp， 也没有 WeChat 的时候，那请问你还要用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衡量现在只要 0.5 秒就可以 send 一个 LINE 的
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没有错，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不要自己绑架你自己，真的，你要去释放你脑袋里面有一些思维，还有一些你过去可能承受过的辛苦或者是痛苦，甚至是你被欺负。我觉得做主管的人你要有那个强大的能力去内化这些东西，告诉自己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过，你知道他有多痛苦，所以不需
要
让他再往下走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是一种转化的过程。可是很多人因为他不做这件事，所以才会让
心有怨恨。
我觉得他未必是报复，但他只是觉得说我就是这样，所以你们就要跟我一样。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没有必要，所以这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主管啦。所以到最后，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团队也很妙，我们那个团队所有的他下面所有的 manager 都比他资深，所以他其实换句话说他带不动我们。他带不动我们不是因为他年轻，是因为他的那一套思维逻辑让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做主管很辛苦的原因不是带人很辛苦，很辛苦的原因是因为你其实要花很多时间跟力气去决定跟行塑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主管，然后你要为你的团队的成员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架构。我觉得这个是辛苦的地方，
对，就觉得很累啊。
对啊，
就是很难啊，你工作都做不完了，你要想这些无微不至，
工作做不完我要挑战。为什么做一个主管工作会做不完？你是不是在抢你员工的工作？如果你是，那你就活该啊，
你就活该，
本来就是啊，那本来就不是你该做的事情啊。看得很细是一回事，抢你的员工的工作做是另外一回事。你知道很多主管很可怕，都会以看得很细为名去抢他下面的员工的工作。
有什么好抢的
啊？他就觉得我做得比较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主管自己要反思的啦，就是你很忙，那请问你都在忙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做主管自己需要内在自己真的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要离开职场。
对，
那我最后想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呢，给这种可能工作五年好了，三五年、五六年的这样子的人的建议，就是。我觉得遇到不合的主管应该算是很常见的一个职场状态。那你觉得如果遇到不合的老板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去面对他，或者是说要怎么样在不依靠老板的前提之下你可以让自己有所成长，然后不要困在那个很负面的情绪里面？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工作上的不愉快都是来自于，很多时候我觉得真的直属主管有很大的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因素啦。我觉得离职到最后真的也都不完全只是因为钱或什么的。
是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有几个建议，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等一下会讲。第一个建议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跟你的直属主管的默契不是这么的好，或是甚至是像你刚刚提到的，你觉得他好像没什么东西能教我，此时你就要比较敏感一点去观察这个公司里面有哪些，我讲是哪些，不是特定的主管，有哪些人他可能不是主管但是他很资深，或是有哪些主管你要去观察他们有你所想要跟随或追求的一些特质，不管是人格特质也好，专业特质也好，你可以学习的能力，专业能力未必只是你的这个领域的能力， 专业能力可能还包括跟不同的人协调的能力，或者是说讲白一点做简报的能力，或者是说可能沟通的能力，有很多，所以你自己必须对你自己有足够的了解，你可能要知道说，诶，我现在工作五年，我下一个五年我想要具备发展哪些能力，我要先清楚，然后你去找这个公司里面有谁可以当你的 role model，然后去想办法认识他，去从他身上学到东西，所以这才是你
就是放弃一定要从主管身上得到这个东西，
对，不需要，不需要，完全不需要，有些东西甚至是你的同事就可以教给你的，好，不要忘记我刚刚前面讲的教学相长嘛，每一个人都可以教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会的本来就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你要够敏感，然后你要有观察力，然后一旦发现之后就要想办法去开始做这个学习，让自己成为一个海绵去吸收，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讲的提醒，不论你找到多少你觉得可以教你或是学习的对象的人，切记切记切记，一定不要在你的主管面前显露出，哦，那个谁谁谁都教我这样做啊，那个谁谁谁跟我说这样做才对，我告诉你，你这样做你真的就自寻死路，你就是把头伸出去给他看，因为他就知道你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在你的主管面前，你就要更能够沉得下气，然后你自己去私底下搜寻寻找学习的对象，你要放在你自己的内心，然后你自己去默默的内化跟学习，然后面对你的主管的时候，就是永远提醒你自己，他是我的直属主管，所以站在组织的前提之下，我必须尊重他。哦，所以这个一定要切记再切记，因为我刚刚说你，我看过太多人都会说，可是那个谁谁谁都说怎样，我每次只要听到这一句，我的 OS 就想说，你完蛋了，
你不要再来问我，
你真的死定了你，因为那个谁谁谁不是你的主管啊。那我也听过有的主管更不客气的说，哦，那你要不要转去他那里啊？你知道这一旦
感觉很像小时候我跟我妹吵架的时候会出现那个，就说谁谁谁姐姐都好好，我说那你倒好美啊。
对，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提醒自己的地方，切记绝对不能做这种事。然后我觉得第二个部分是不要去做比较，不要说啊谁谁都怎样，那你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讲，你做这种比较也是自己找麻烦。所以
你说比较别人的主管吗？
对，比较说，哦，你们主管都怎样，我们主管都怎样，
哦，
那啊，所以他就不是你主管嘛，不然你就转过去嘛，我这个意思嘛，所以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你要划清楚那个界限，你今天要知道他身为你的主管，对，你不认同他的这些管理方式，你不认同他的想法没有关系，但是你始终要知道他在这个团队里面他还是有话语权的，他还是有决定权的，你得尊重他。那你可能就会说，哦，可是他东西很烂，然后我提的东西那么好，就他不用，他用了他自己的，没有关系，你对得起你自己就好了
就好。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件事情，对这个员工来讲，我刚才已经讲了，做这件事情的前提是你已经知道你未来五年你的职业发展要走到什么程度，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为那未来的五年做准备，所以你要记得把这一段时间当做你能量积累的时空，然后你的主管跟你再不 match 或是不合或者是默契不好的部分，你可以把这个占据你生活的部分开始往下压，你就是告诉自己，我现在在深蹲，我在等着蹲到够的时候我就会跳很高，
就要走了。
走不走我们不知道，因为也许公司内部会有其他的机会，所以先不管要不要换工作，可是你但是做这件事情的前提是你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好，所以这个是我蛮想给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在职场工作的朋友们的一些建议。所以
简单来说要够沉得住气的，对吧，
也不是沉得住气，我觉得是你要够清楚知道你在做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容易会说啊，这个人太年轻所以沉不住气，我觉得这样讲其实有点误会这些人，他们不是沉不住气，但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当他现在这一口气吞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爆炸。可是如果我知道我要做什么，那现在这一口气其实就吞一下就好了。所以我觉得重点真的在于你自己知不知道你的职涯目标在哪里， 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在达到这个目的阶段性的目标的中间你必须具备哪些能力，然后你要怎么培养。我觉得当你今天思考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局限在说这个主管机车，你反而会去想说，诶，那这个公司可以有什么地方帮助我达到这样的职能，有哪些资源是我可以用我还没有用的。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那个机车主管都就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
真的只能说再说一次，以前都不觉得以终为始这句话讲得很好，现在怎么看都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还蛮想给大家一种就是一个新的思维的方法。然后就是哦，还有一个很重要，你要有适当的宣泄的管道。我还是觉得
你说找人靠腰
靠腰可以啊，可是你靠腰完你就要跟你自己讲哦，结束往前。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靠腰完是到这边他每天是以靠腰为中心在工作，那就很痛苦、
哦、对啦，就浪费
很痛苦，你不会开心。可是如果你跟你自己讲说我情绪抒发完了，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当你一直往后推往后推，那个让你不爽的情绪它就会被推走。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是需要训练的啦，它没有很容易，可是当你的这些步骤都到位的时候，其实你真的会发现那个主管好像也还好，
对来说没那么重要。没有，我真的就记得之前就是我在前一份工作的时候，每次在爆炸的时候你都会时不时的就跟我讲说好了
冷静
该抽离冷静，没有那么严重，
就可以骂可以生气甚至可以哭都没有关系，可是就是要跟你自己讲说，哎，我发泄的时间结束咯，好，这样就好了、
嗯、
因为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都有情绪、
嗯、
然后我们都会有喜恶、嗯、有就是喜欢跟讨厌、
嗯、
我觉得这都很正常。我觉得你要先接受这件事、
嗯、
不要一天到晚跟自己说，哦，我很公正无私，哦，我对事不对人，屁啊，都没有这种事
我就是对人不对事
你要告诉你自己说，我就是不爽，我就是觉得他做的不好，你可以告诉你自己这样，可是这些东西都宣泄完之后，你要跟你自己讲说，嗯，可是我还是想把我的工作做好，所以现在我该做什么来让我的工作做好，而不是来做什么来让我觉得那个人变很烂，不需要，
嗯，
不需要，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练习，但是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
嗯
嗯，
这样挺好的，
嗯，
好哟。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话题差不多到这里。
我们今天有讲到重点吗？
有啊，我们不是该聊都聊完了吗？我们就是闲聊主管这件事啊。我觉得我们
是
问题都已经，
可是奇葩主管这一趴都不有趣，不够奇葩。
那是你的奇葩主管，你不是都讲差不多吗？我的奇葩主管，我觉得说真的，奇不奇葩有时候是当下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记得我当时就是我还跟我就前同事们，就是我们有一个群组，里面有个相簿，里面就是各种不合理，我们就把那个相簿取名叫不合理，然后里面就收藏了各式各样他写的信，然后呢就是一些各种不合理的要求啊，比方说晚上12点寄信，说明天早上9点要看到 deck 啊，比方说我记得很清楚是有一次我在国外我休假，然后他就是特地就是一直 line 我，然后还 at 我，就说什么 original 要来，还需要我帮他一起做 deck。当时我就觉得说，天哪，我都在休假，你还要追到日本来，类似像这种。
你讲到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之前有一个主管很好笑，我那时候才刚休完产假回去工作，所以那个小孩大概才2-3个月大。然后有一天7点多了，他突然把我叫去说，你今天还是要去接小孩吗？我真的很想回答说，哦，不用，我小孩可以丢在保姆家，都不用带回来，这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他就想要叫你加班，又不好意思。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些人的思维逻辑真的蛮有趣的。
对啊，我本来是想说要不要把那些信拿出来再看一下，但想不行啊，这东西太 specific， 我也是不太好讲出来，我都已经讲这么明显。但我真的很记得那本相簿。就是我们以前有2本项目，一本呢就是我专门在截图各种奇葩客人客诉的项目，就是你知道当小编真的是压力很大，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客人。我之前遇到一个超莫名其妙，就是之前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然后就可能是说满额就送洗面胶，然后呢这客人就在底下留言说，请问洗面胶是洗脸的吗？我心想说，你不洗脸你要
洗他洗面啊，就是意大利面的面。
Anyway， 然后他就留言，然后因为我看到觉得说这东西感觉也没什么好急着回的，就放一下吧。然后好像10分钟之内又在说， 小编呢？为什么不回？快点回啊！我想说你这人有什么毛病啊？我想说洗脸洗面胶就是拿来洗脸的，不然你要拿来洗屁股也可以啊。就是这种东西有什么好问的？而且你有躁郁症吗？就是大家不是24小时 stand by 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我就是两本箱，一本就是老板各种不合理的要求，另外一本呢就是小编遇到各式各样莫名其妙的客人。
哎，其实你这样讲，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也很有趣。
嗯。
嗯，我说没有，我说刚听你这样讲，我反而觉得有一个东西也很有趣。我觉得现在可能你的这个频道的收听的人，可能很多人就是正面对于说他们想要知道怎么跟自己的主管互动嘛，尤其是如果这个主管跟你觉得不是这么的契合，我其实蛮想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自己有没有想过，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主管？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嗯啊，我想要分享一个例子，我觉得很精彩的。哎，我刚忘了讲。
你说，嗯，
我刚开始做主管的时候，我那时候加入那一家公司大概才一年多，然后我们就要做一些组织调整，所以有两个人会并到我这个团队来。然后呢，为什么他会并到我这个团队来？就是因为这个里面有。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员工很资深，他已经在那家公司工作20年了，
嗯，
然后一直以来就是没有人敢做他的主管，所以就一直放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的主管就决定把他并过来，因为他觉得他不想再拖在那里就没有人做这样子。然后当我知道的时候，
嗯，
其实我非常的惊恐，我想说，
嗯，
这位姐姐年纪也比我大很多，然后在这家公司的资历是20年，我只有一年，所以我于公于私于东西南北通通看起来都没有办法做他的主管你知道吗？所以其实在当下我是非常恐惧的，因为我觉得不是专业能力，而是他在心态上他不会服我。
嗯，
然后其实后来这个姐姐反应有点激烈，他就有一点跟我的主管说，哦，你现在公司是要逼我走吗？所以才把我塞给一个这么年轻的人当 team member 这样。而后来我仔细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个姐姐工作态度非常认真，即便她已经工作20年，但是她是我少数见过非常敬业的人，然后她的工作的品质真的非常好，
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她很不容易，她已经工作20年，可是她每年或每2年她都会想办法做一些创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在她的位置上，
嗯，
她是一个工作表现非常好的人，但是碍于公司的一些规定等等，她就是没有办法被升迁。所以后来你知道我做什么事吗？因为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就是大家表面很和平，然后私底下那边踢脚踢来踢去这样。所以后来我接了这个 team 之后没有多久，我就单独约他，你知道我就很开诚布公的跟他说，
嗯，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然后我就跟他说，
嗯，
可是你知道吗，我要接这个工作我也很害怕，
嗯，
然后我其实我就是很坦白的告诉他我的恐惧，然后我的原因，我也让他知道我也不想接，然后我告诉他是什么样的决定，我把公司的决定还原给他听，所以这一段是背景。但是之后我就跟他说，但是我之后希望我怎么跟你共事，哦，我讲完了。然后呢他当下没有说太多，然后因为他的工作内容其实是有一部分是跟 IT 比较相关，是我完全没有碰过的。
嗯，
那时候他们其实每2个礼拜都会跟 IT 部门开部门会议，就是要沟通一些，因为他要负责系统，他们会有很多一些，
嗯，
系统上的问题需要讨论，然后他是例行的会议。我就说因为我不懂，所以我说我会参加，我说我会参加你们这个例行会议。然后他原本以为我是可能3分钟热度，
嗯，
殊不知那个例行会议我整整参加了1年，我没有缺席过，我每2个礼拜都参加。然后后来当我们的合作就越来越 smooth， 因为我觉得前提是我们两个都是专业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要让你的团队知道你是什么风格，你想要营造什么文化，你透过你的行为其实他会感受到你是说真的好，
嗯，
所以慢慢的我们彼此都在释出善意之后，我们当然合作就越来越好。后来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哎，其实你可以不用再参加这个会议，待半年多，他说你有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就好。我就说可是我觉得我在这个会议里面学到很多，所以我说我愿意来，所以我大概持续参加了1年多之后，我就说那之后你们有大的 project 我再来，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后来他跟我讲说他很惊讶，我 愿意坚持这么久，所以他相信我是说真的。那后来我跟这个姐姐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他现在退休了，但是我们都还保持联络。好，所以 我只是要讲，就是说这是我一直很想讲的，就是我觉得当主管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我觉得真的取决于你想要把你自己建构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主管，你就会影响你的团员，你的团队的成员。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直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让我觉得很鼓舞人心的例子啦。
的确，最让我想到就是之前我在看一本书，他其实在讲说高绩效团队他们会做的默默做的三件事，那里面三件事他可能又拆成几个小点，但其中有一项我觉得我记得也就很有印象，就是身为主管我觉得有件事情很难做，叫做分享你的弱点或是你害怕的事情。但实际上透过这样子的坦白吗，或者是说让别人知道其实你也是有弱点的，其实是可以蛮快速的加深彼此的信任感嘛，就是会让你比较有人的感觉吧。所以那时候我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件事蛮有趣
的。你讲到这个反而我觉得这就是我，而且我最喜欢团队第一件事情我就是会先示弱。我的示弱不是说啊我不好，我很不好，我是很幸运做你们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示弱的意思是我其实会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有各自不同的专长，所以我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比你们厉害。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会跟大家沟通的讯息。然后我觉得第二个讯息就是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我真的非常非常欢迎，也非常非常喜欢大家就是不断提出新的证据跟想法超越我，因为我觉得唯有这样我们大家才会成长，然后唯有这样你们哦，我刚才漏讲一件事情，当主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你要让你的 team member 被看见。所以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你们被看见的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个平台做给大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会沟通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会让他们知道，就是我如何去面对我自己的东西不好，但你们的东西比我好，我的处置态度是什么。这都是我会很开诚布公的讲，因为我觉得你唯有这么坦白跟直接的沟通，你才会赢得你的团队成员的信任，他才会觉得你讲的是真的。但当然你得说到做到，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但这个就我
但不容易做到，
不容易。
我说
这跟个性有关啦，我觉得这真的跟个性有关。然后就是我觉得至少我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这个方法激起的火花真的蛮精彩的，所以我会继续这样做下去。如果将来我还有再继续带人的话啦，我真的会继续这样下去，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动态的管理方式，然后你会让人家明白，就是啊，太好了，我终于可以讲到我最想讲的话题。你会让人家明白，对，你会让人家明白你是一个 leader， 你不是他们的 manager。我觉得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概念。
是，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终想要表达的，然后这个就会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你今天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主管。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个是领导型，就是 leader style 的主管，你其实你有很多执念是可以放下的。完了，我好像又在讲劝世文，哎，真的是
太
好了，帮我放一下心经或大悲咒，快点。
不会啦，好啦，那我觉得差不多啦，就是我们该讲的也没有啊，就是本来预设想要聊都聊差不多，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就是。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好奇的问题啊，或者说你有什么跟主管之间的爱恨情仇想要分享或是想要问的话，都可以就是留言让我知道。那就是很感谢 Irene 这次又上来我们的节目，然后其实我们也有在就是计划之后会开一个怎么讲不同的主题嘛，
对，
然后就会找 Irene 来当就是主持人，那就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咯。那我们就下次见，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今天这一集我和 Irene 继续聊了很多职场的问题， 那包含了我们在职涯中遇到各种奇奇怪怪很奇葩的主管，还有要怎么调整自己，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职场上种种的不合理，因为这些不合理可能才是所谓的工作常态。那Irene在节目中其实也提到，如果和自己的主管不合，还是可以在公司中寻求其他的 role model， 让自己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可以学习的对象。那这个 role model 它不一定要是一个资深的主管，它也可能是你的同事，因为其实每个人总是有他不同他可以学习的地方。那除此之外，在职涯中设定自己的阶段性目标，其实也可以让自己不要去太执着于眼前的一些情绪，去试想说在公司还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自己达到自己想要到达的目标。最后其实我们也谈到，当主管如果他可以适当的示弱，其实也能更增加团队之间彼此的信任感，激发出更多不同的火花。最后希望这两集节目能给在工作中的大家，在与主管或下属的相处关系之间有一些帮助。那也很欢迎大家在 podcast 底下留言告诉我你听完的感觉，或提出任何其他的问题。如果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你们到我的 IG 来跟我聊天，或是告诉我你还会想要听到什么类型的内容。我的账号是 TIFANDCAPYBARA， 那平常我在 IG 上面会分享我的生活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另外也很欢迎你到 podcast 帮我打新评分，留下任何你的想法或是关于这个频道的建议，甚至是其他你觉得会有兴趣的内容。那如果你愿意的话，请把这一集分享给你觉得会喜欢这样类型节目的朋友。虽然说了很多次，不过这些都会是我经营下去的养分还有动力。最后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集见咯，拜拜。